即使满脸长着痘，也要自信往前走啊！嗨，手机边我亲爱的你，走的还好吗？怎么能这么问候？这里呢，就算是你不笑也要心情好的节目《段子来了》，我是别人笑起来很好看，但是我不一样，我笑起来很好笑的主播彩彩呀。其实有事没事不要总对别人笑啊，因为你不经意的一个笑容也许就会成了别人的表情包。其实我的五官长得还是蛮标致的，就是五官上面还加了不知道七八八关九关十关的青春痘啊。青春痘长得哪里不难看呢？三好青年说长背上，腹黑青年说长别人脸上，炒股青年说长屁股上，为啥嘞？因为定长，一定长。对，我要努力赚钱啊，因为对于我来说，我除了上有老下有小，要养活我们一家老小之外，还养着一批痘痘。好久呢都不见我家内委了，他呢见我说哟，本来想亲你一口来着，可是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地方。知道为什么夏天蚊子不咬我的脸吗？因为他们怕绊脚啊。然后有位朋友叫何眼呢给我留言说，彩彩啊，你这个皮肤不好，要用牛奶跟豆腐敷脸。开玩笑，牛奶豆腐还不够我吃的呢。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嘛，青春期出青春痘哈，跟胖虎在一块儿，我说诶，为什么我脸上老长痘痘啊？胖虎跟我说，可能老天嫉妒你太漂亮了。我特别开心，还是胖虎会说话是吧？我说那可是你长得也不帅，为什么你也长痘痘了呢？结果胖虎跟我说，因为老天爷在惩罚我撒谎呀。哎，这个男生啊，头上那个头皮屑就是帅的掉渣，其实女生呢脸上长痘痘就是美的冒泡啊。妈呀，你看我最近辣的吃的太多了，下巴上都长了一个痘痘。我妈说，闺女我看看啊，哎，在哪一层下巴上呀？讨厌。这个关于胖呀，最近啊看到的是中国肥胖指数发布了，研究表明中国的肥胖人群由北向南的呈逐步收紧趋势，也就是说呢，北方的胖子多，南方的胖子少，东北地区的胖子最最多。我们胖咋的？俺们个子高啊。你这是拿体重算的吧？你没称身高吗？对不对？那电影啊，最近的电影《蚁人》当中呢，皮姆博士呢就说过啊，我为了不让自己的技术落进史塔克家手里，保卫了一辈子，忍不住笑哭。博士你来晚了，你的奥创早就被托尼那个心机婊抄走了啊，丧面家的技术也被他爹抄了，上门理论还被他打了一顿等等。超人出名不承认，每天晒豪宅，个子还长得矮。我似乎又想到了谁。哎，再说一个故事啊，这个男人在那么多女人中只看上了他，而女人呢非常的感谢这个男人，所以在啪啪的时候特别的配合这个男人，甚至满足他的一切要求。事后男人不爱他了，变心了，女人只是象征性的要了800块的分手费。这么凄美的爱情为什么在警察那里怎么就成了卖淫嫖娼了？是啊，我一直以为啊，我们小区里那些长得高高的瘦瘦的白白的全是模特，一个比一个漂亮嘛。直到前天晚上被公安局扫黄抓走了20多个，可惜了。之前我还纳闷，妈妈他们都不上班吗？为什么整天都站在路边啊？一个女子扫黄中被抓了，办案人员呢叫她录口供啊。办案人员说，你今天一共接待了几个人呢？这女的说，是6个还是7个吧。办案人员说，老实交代到底几个。女子说，到底啊，到底一个也没有。 荆轲刺一马说了啊，我们老家是一个小县城，一哥们儿去找鸡，因为是小地方的，有一些都是本地人。进去之后啊，这哥们儿想找小姐聊聊天，混个脸熟啊，就问小姐，哎，你是哪里人呢？结果那小姐回答，干就干，不干就走，聊来聊去，如果我们再是亲戚，我还收不收你钱呢？这农村夜晚鸡叫人，城市夜晚人叫鸡啊。哎呀，最近还看到一个新闻啊，讲的是深圳的一个六旬的公公办了一个卖淫窝点收钱，那谁去卖淫呢？儿媳妇儿。这边的组合是公公跟媳妇儿，那边还有一组合是宿迁式的啊，一个媳妇儿跟她老公联合起来，在一个色情论坛上做起了兼职模特跟摄影师，将自拍的3000多张艳照卖给了色情论坛。一定不能用彩彩的小米手机拍啊，不然太花了，看不清，自动代码的。我觉得对于这样不知廉耻的夫妻，我只想说一句话，能把论坛网址交出来吗？1024拿取不谢。明天呢就是10月24号了，你懂的。其实这样的好论坛呢，教会了我们很多的知识。曾经上学的课本里面也写过这么一段话，鲁迅写的，我家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我当时特别不理解啊，直到后来呢，看到有人在论坛里就说了，我有两个女朋友，一个是手，另一个也是手，多年的疑问才瞬间化解呀。用手啊，知交的室友呢半夜就起来用手啊，知交就跟他说，我们还是学生，你怎么能这样做呢？室友说，这怎么了，我们都已经是成年人了，这是我的自由啊。知交说，那你录自己的呀，录我的干嘛呀？上期做了羞羞版哈，有听友说，你这不是伤害我们单身汪吗？我们要杜蕾斯干嘛呀？我跟你说哈，这天啊冷了，带着撸保暖啊。地府小白说，我喜欢上了一个女孩2年多了，跟哥们儿讨论怎么样跟这个姑娘表白呀，晚上激动的怎么也睡不着，撸了一把，事后感觉云淡风轻，早晨起来似乎对那个女孩已经没感觉了。关于这个表白求婚呐，今天的新闻啊，一个男子在一辆豪车上面还拉了一辆快艇上街求婚，一看特有钱是吧，结果哈，这女孩就跟彩彩一样不为金钱所动呢，扔了戒指居然离开了哈，然后这拍照的准备祝福的一脸茫然。不过我心中始终没有放弃5道口3套房的。哎，提这壶干嘛？追妹子啊，子不语我说，哎，你前段时间不是追了一妹子吗？怎么样，追到没啊？子不语说，哎，别提了，都下架了。我说这速度啊，你知道他下架给谁了吗？钱不够，现在已经卖完下架了。你还有钱不够的时候啊？哎，我就问群里的朋友啊，我说这个充气娃娃啊，有贵的有便宜的，贵的跟便宜的到底有什么区别吗？哎，用过的朋友可以说说哈。结果有位朋友跟我说，贵的逼真。
蜘蛛精说，老娘胸部以下全是腿。
猜猜是什么？猜猜是胸部以下全是肉，胸部以上也全是肉，就胸没有吗？啊，你当你是葫芦啊，葫芦娃，葫芦娃。前段时间呢，小色狼是失业了，也没有收入，没有女人愿意跟他睡觉了。后来呢，他找了一份工作，存了一些钱，现在呢睡了不少的女人。嗯，那把枪呢是他买过最棒的东西。 有没有一种冲动想把全世界的妞都试一遍？是啊，有首歌《全世界的妞都试一遍》，这是什么歌呢？啊，李荣浩的《全世界的恋我都试一遍》啊。有时候容易听差哈，比如说也是上学的时候，老师把我叫办公室嘛，指着我说我要跟你离婚，我要跟你离婚。后来我才想明白，老师您说你要给我零分呐、啊。上学的时候唱的歌，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珍珠奶茶。有没有人喜欢吃椰果不喜欢放珍珠的？吃鱼呢，早上起来去买鱼啊，因为价格呢跟老板打了起来，混战之中他抓起冰冻的鱼对着我的脸一顿狂打，我瞬间被打懵了，那一刻什么也不知道了，只感觉冷冷的冰鱼在脸上胡乱的拍。当歌手啊，就是想做一个民谣歌手太惨了，必须对外界保持一种相对于清贫的生活，住的房子房租都不能超过3000，一个动不动就说流浪啊伤感呐、啊、活不起的人，要是被群众瞅见啊，在那吃啃大猪蹄子，是不是演艺之路全完蛋了呢？做主播我跟你说也不容易，你说一个天天整天黑自己丑胖穷的主播菜菜，要是晒个照片的或者是哪天买个车的什么的，是不是那个主播生涯也完蛋了呢？5道口3道房其实一直都是我的梦想。想想自己啊，再没有几年就30岁了，突然有一些害怕，我怕30的晚上祝福太多。其实我们都已经年龄慢慢长大，过了无理取闹的年龄了，是时候开始装叉了。30年前啊，一个人干活养活全家，30年之后两个人打工难养小孩一个，30年前啊有钱也装穷，30年后没钱也装富，30年前老婆一个孩子一堆，30年后孩子一个老婆一堆，30年前啊学校是收费的，3-5块钱就够学费，30年后学校是免费的，但是想上学得花50000才能找到后门。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时代在变啊，以前呢放高利贷的现在叫做金融的了，倒弄二手房的现在叫做搞房地产的，天桥算命的现在叫心理医生了，漫天扯淡的现在叫做专家了，以前啊妓女叫做现在叫艺人了，媒婆老表啊现在叫经纪人了，搞破鞋的现在叫蓝颜红颜知己了，夜里和爹干的白天啊都叫干爹了。是啊，最近专家嘛，一个高校老师啊谈到这个光棍危机啊，写了一篇文章，表示低收入男将来可以合娶一个老婆。他还说啊，这个男女关系的本质就是交易关系嘛，你一个人交不起，我们几个人就合伙嘛。不知道这事儿你怎么看哈、啊？得多少人才能娶得起我呀？中国呢有这么一群人啊，读小学的时候大学不要钱，读大学的时候小学不要钱，还没工作时工作是分配的，可以工作时呢得自谋职业，没挣钱时房子是分配的，挣钱之后发现根本买不起房，没炒股时呢傻子都能赚钱，炒股之后发现自己成了傻子。这群人呢就是80后。而那种能够灵敏分辨出爸妈脚步声，并在10秒内关掉电视电脑或者手机，摊开作业握上笔的人，想必都是经历过9年义务教育的人。上学啊，上帝为你关上了英语的窗，顺便带上了数学的门，塞上了物理的排水口，还堵死了化学的下水管道，就连语文的狗洞也给你拿水泥砖砌上了，却留下了一部手机让你学不下去啊。摸底考试的时候啊，学校呢就请了资深的教育家出考题，结果啊专家呢把选择题的答案弄成了 CCCCAAABBBBDDDD， 问原因啊居然说，我要让学霸不敢写，学渣不敢抄，哥拼的就是心跳啊。 我觉得出题啊，江苏的考生肯定是被这么一位人物虐过啊，葛军。考生的噩梦没有之一，他曾经的参与过04、07、08、10年四年江苏省高考数学卷的命题，坑惨了一批又一批的江苏考生，而他出题变态的名声更是冲出江苏，冲向全国。毕竟做过五年高考三年模拟的人都见识过他的变态程度。而最近呢，在微博上有这么一个葛俊啊，他发微博说，数学题真的是太简单了，哈哈哈，真的是把所有的学生都吓尿了哈。最后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他是假的，冒充他的一个微博啊。可是对我来说挺生气的，凭什么便宜现在人了？哎，被虐过回来了哈。哎，觉得现在孩子真的是太幸福了。最近也是看的一个新闻，说山东聊城的一个公立小学取消了这个学校一二年级的数学课，理由就是这个课实在是太难了，一点也不简单哈。不过我还蛮赞成的，因为这个学校校长呢以前一直都是教数学的嘛，他觉得这个一二年级的孩子啊，记忆能力强但是逻辑思维差，放到后面本来一两年的课程可能一段时间就很快学会了哈。我也觉得现在我的智商要是去学数学一加一的话应该也挺快的，可是为什么英语无论什么时候我都学不好呢？其实照我现在来看还是挺喜欢数学的啊。数学它没有语文的迂回，没有英语的语法，没有历史政治的复杂和信息量，它有的只是不会做不会做和不会做呀。即便呢是这些题都不会做，特别难特别痛苦上学，但是还是怀念当年上学的时光，最怀念的就是穿着校服的日子，哪像现在啊，那没衣服穿了老想着校服，真的是没有一件外套能够比得过校服了。袖子呢能藏手机里，兜里呢又能装书，卷起来能是枕头，摊开能当毯子，哪里都敢蹭也不怕脏啊。亲，能不能形容一下校服呢？可以在今天节目下方评论来说说看哈。对于我来说，我小学的校服高中了才刚刚合身儿。校服可以歪歪跟暗恋的人穿情侣装，你的呢？你觉得校服怎么样哈？来形容一下哈。有没有觉得天朝的校服比较丑呢？其实天朝校服丑是为了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擦亮眼睛，真正找到颜值高的伴侣，而不是化妆表、自拍表、衣着表欺骗。
穿什么裤子最显年轻呢？纸尿裤。
因为我的眼睛特别小嘛，小时候总是听别人跟我说啊，没事儿，现在长得不好看没关系，过几年长开了就好看了。十几年过去了，我没长开，倒是想开了。有时候想想为什么自己脸这么大身子这么宽呢？可能是被爸妈拉扯大的缘故吧。拉扯嘛。你还没睡醒，今天收听到节目的是段子来了，我是彩彩哈。那各位亲，如果说你也有想对节目当中说的话，身边的段子，想要看到这个段子来了以往这个所有段子的这个原创是谁写的，原作者还有出处啊，或者是节目听得不过瘾，想看更多有意思的内容和番外篇的话呢，不要忘了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的订阅号哈，这里呢还可以找到更多喜欢听节目的段友，天南海北的，搞不好就是跟你就是拼老婆哎。还好的微信订阅号哈，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 CAICAIFM， 或者直接搜采采采采访的采，搜到之后加关注就好了哈。看留言啦，涛子说，我女朋友刚洗完澡舔着脸问我，喂我白吗？ 我看了他一眼，说白，但是跟你这一罩杯的脸比，有点美中不足。嘿，还可以这么形容脸大的哈。天天动听说，话说彩彩读书的时候呢，无意中翻开了一个男生的本子，天哪，每一页画的都是他，一页一页，点点滴滴，彩彩哭了。男生慌张的夺去本子，彩彩说：“你为什么画我？”彩彩呢看着他，期待他说出答案呢，比如说我爱你之类的。男生急得都快哭了，只好实话实说：“彩彩，因为你脸圆呐，好画呀，圆规一下就画好了是吗？”一个丁老头儿欠我两坛球，我说三天还，他说四天还，去你 MD 的大鸭蛋的。这位雨说，彩彩你脸大吗？我可以说你宽容。好吧，新技能 get。 贝卡说，关于减肥，有一天中午吃饭前，我爸感叹道：哎，人家女孩都瓜子脸，我家女孩是瓜子她妈妈。我说为什么，什么意思，什么瓜子她妈？结果我妈当时喷饭了，说傻瓜呀，瓜子她妈不就是向日葵吗？啊，圆呐。对，我的脸也是瓜子脸啊，我的脸是那个西瓜子儿。彩彩小彩彩留言呢说，彩彩你真是貌美如花呀。你是说我长得好看吗？不，你别误会，我说啊，就觉得你像一种花而已。我像什么花呀？向日葵。为什么是向日葵？因为脸大没腰。谢谢莲蓉绿豆糕哈，说这个包子脸哈，你没吃过我们这边那个三角糖包吗？啊，也挺尖的哈。西瓜子说，今天傍晚跟爸妈下楼散步，遇到了几天不见的村里大妈，她疑惑的看着我的脸就说了：“西瓜子啊，你咋胖了呀？胖了几斤啊？”我说：“你别急，我瘦给你看。”说着，我伞下扎着马尾辫儿。大妈哈哈笑出声：“哟，果真瘦了，多么痛的领悟！脸大的妹子们，出门呢就不要扎头发。”对，就像某个人哈，留着齐刘海，两边头发还把脸遮着。支教授昨天女朋友说我脸大，我说你脸才大，要不比一比？他说怎么比？我说把脸浸到水盆里，看谁浸得多。他说不行，你会喝。Zero 留言说，一天几个玩得好的同事一起吃饭，一个男生说一个女孩：你吃饭跟小鸡啄米似的，你吃得饱吗？女孩说：我蛮困呐，困得我脸快扎到碗里了。另一男孩说：妹子你想多了，那是碗装不下呀，装不下。彭海豹说，脸圆的人呢，其实在面相学上啊，主金水，对人际关系及财运呢都有加分的作用，但却有很多人想尽办法想去省。谁说脸圆的人财运不错呀？你看那迷你彩脸那么圆，也没见他给我挣个钱呢。别让去，没有开玩笑啊。他说，但是有很多人想尽办法想去瘦脸，除了会影响运程之外，也会降低他的社会地位。下巴丰满的人呢，千万不要看他不顺眼，这种人通常会拥有两栋以上的房产。何丽玲的下巴不是挺可爱的吗？臀大臀不大的人呢，在相貌学上代表财运，所谓十肥九富，不富在没屁股。很多人因为自己屁股大而去瘦臀，结果瘦得自己却是自己的荷包，而且腿也不能细。相貌学上说腿长脚瘦，奔走不停，辛苦之相。所以说呢，就是说胖好呗，对吧？甭管哪个网站复制来的，我谢谢你啊，我就靠你这个活下去了。哎，我后面还准备一些歌，这歌单曲循环了，这歌香草八扑。周 LK 说，脸大生活艰辛，那屁股大就不艰辛了，为啥？ 讲礼貌的野蛮说，仔仔老说自己脸大，那敷面膜是不是一次要敷两张才够呀？想想微信代购里面膜那么贵，瞬间感觉压力好大，才不呢，我才不敷面膜。你不知道有种面膜是那种挤压往脸上涂的吗？只是费得快一点，我可以涂细一点啊。猫在散步说，早晨洗漱完对着镜子涂护肤品，看着镜子里雪白的皮肤，想起了《红楼梦》里的宝姐姐的描写，不由得脱口而出，脸若银盘，眼如水杏。然后旁边传了二货男友的声音，人家是银盘，你是银盆好吗？盆儿，瞬间天雷滚滚，还能不能愉快相处了？小豹说，朋友最近被生活强奸，得了内分泌失调，一脸的痘痘。一天他向我展示了自己的祛痘神术，把脸埋进水里，这样可以把痘痘淹死淹死。我读书少，你别骗我啊。我是彩彩，可以吗？说彩彩，还是今天跟阿欢出去溜达，碰到一直有联系但是好久没见的哥们儿，三个人开聊。阿欢因为上火，嘴上呢就长了一圈痘痘，这哥们儿看到说，你要是有个男票票，嘴边就不长痘了。问他为什么，他说有些话适合秒懂，解释就没意思了。彩彩，你知道为什么吗？难不成 case 可以去火？泻火吗？啊？但是有时候这个男女关系太混乱的话啊，容易得这个疱疹，那嘴边也会长一圈痘痘的。千万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啊，我不知道啊。小花一只喵说，彩彩老公留了胡子，彩彩跟他闹分手，据说是因为每次 kiss 的时候胡渣都把彩彩的痘痘扎得特别疼。子不语的留言说，我一朋友啊，满脸的青春痘，有一天呢他突发奇想，抓了十几只蚊子饿几天，然后用镊子夹着蚊子翅膀靠近痘痘，之后蚊子挣扎一会儿开始吸血了，没几分钟之后他满脸蚊子块，第二天他痘痘居然都没了，没了。读书少，你别骗我啊，还新技能 get 呢。其实想想痘痘最多的时候应该就是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哈，那个时候脸也特别油，趴在课桌上睡觉的时候一起来，那个课本上那个纸上一层油，鼻子头的那个，这个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青春没了，青春痘还在啊。不过我还好啊，我现在工作之后可能每天对着电脑又熬夜，反而皮肤干燥这个问题，当时是油，现在是干，是两个极端哈。所以一直想找一个好的控油补水的产品，后来那个早安来我家玩的时候用了他的那个西斯黎的，他从法国带回来的，我觉得超好用啊，那个补水效果。我就说早安你太虚伪了，我跟你说，你明明自己用的那个法国大牌西斯里，然后你跑去给人家香依本草做广告。这几天那个早安不是在做那个了吗？哎，有没有觉得这个中国的一些护肤品啊，都打造什么汉方美白呀、啊、汉方怎么样，香依本草啊，还有什么百草集啊，还有什么红景什么什么什么，好像是啊。但是其他那些这个欧美大牌好像就不这么说，是吧？中药跟西药的吵架吗？也不是啊，其实欧洲有一些大牌化妆品也是纯天然的，他们萃取的是花卉当中的一些植物精华哈。就说这些大牌真的是很讲究工艺的，他们呢可能会找一片庄园亲自的种植一些植物，来萃取他们其中的这个植物精华，像他们就讲究一些精油啊或者纯露啊什么的。像那个西斯黎的话，它这个庄园它种的是什么，是那个黑玫瑰啊。黑玫瑰呢应该是玫瑰当中最最稀有的一个品种了，因为我们也知道一个植物它如果颜色越深的话呢，营养也就越多。比如说我们平时说是什么防癌症啊，要吃这个颜色深的蔬菜啊等等等等，就比如说这个西兰花就比白菜花有营养，专家说的。 但是这个黑玫瑰精华啊，就比其他的这个玫瑰更好，它那个舒缓功能特别好。当时我用那个早安的那个希思黎的黑玫瑰真宠滋养精华油嘛，用了之后就觉得这个皮肤不油腻，而且之后化妆的话呢，化妆品很容易渗上去哈，啊。然后我妈过生日的时候，我也就给我妈买了一瓶，希思黎的黑玫瑰真宠滋养精华油，应该是这个哈。买了之后呢，我妈一用，哎，确实不错啊，脸那个滑滑的，而且好像瞬间显年轻了。比如她带那个迷你彩去我们小区遛弯的时候啊，别人就问我妈，说是，哎，这是你二胎娃娃吗？我妈说不，我是姥姥，特别骄傲，我跟你讲。其实我妈，你值得拥有这么高端的护肤品，真的啊，我现在觉得特别值哈。像这个一些贵妇，欧洲的贵妇，比如说谁，百度查到的是英国的安妮公主、戴安娜王妃，还有美国前总统肯尼亚的遗孀，他们呢都用的这个希思黎哈，所以说简直是贵族待遇。妈，你现在是贵族了，你说赖着我妈这不走，也要蹭一蹭贵族气息吗？一点出息哈。好吧，今天呢就在节目最后呢来跟大家推荐希思黎的黑玫瑰真宠滋养精华油啊。各位姑娘们要爱自己给自己买，各位男生爱媳妇儿爱老妈的话记得给老妈来买哈。尤其是经常呢用一些化妆品去角质的，这个用多了皮肤显得薄，会有一些这个红血丝啊，它有这个舒缓功能，如果长痘痘的话呢也可以用哈，也是让皮肤不那么敏感哈。这个黑玫瑰还是特别赞哈，因为据说3000公斤的黑玫瑰花瓣才能够得到1公斤的玫瑰精油，而且这个产品里还有山茶油哈，其实给迷你彩就一直用的那个山茶油擦的脸哈，也是特别嫩啊。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副作用，也是纯天然的。其实家里有老人、孕妇或者产妇的话，炒菜呢也可以买一些山茶油来炒哈。你这是给哪个产品做广告呢？好，我们来说黑玫瑰。最近22岁的小王呢，他通过微信摇到一个女网友，昵称就叫黑玫瑰呢，身材匀称，长发飘飘，两个人就约了嘛，约在一个酒店碰面哈，把酒言欢，小王没喝几口睡着了，一觉醒来1400块现金和手机都不见了。更可气的是这个网友呢被警方擒获，居然是男性，48岁。对，现在这个约炮有风险哈，啥啥需谨慎，知道吧？你们为什么要戳破我吗？好不容易优越感就落空了。没事儿，在人生这条路上，当你的希望一个个落空的时候，你还要坚定，要沉着，相信这不是最后一个。体胖就要多运动，人丑就要多读书。一心彩说，我这长相啊，估计读完美国和国会图书馆的书也没什么用。你知道哪个图书馆的书是最多的吗？陕北的一个村儿的，嘿嘿。别问我怎么知道，我只知道当年习大大在那里读完了很多很多名著。婉晨说，我朋友圈一个人说，人丑要多读书，长成我这样最起码得读到博士后了吧。赵岩呢说，长得丑的巅峰啊，就是被强奸了去警察局报案，结果警察都不信。小样的留言说，男同事说，为什么女人拍男人屁股没事儿，男人拍女人屁股却要召开一顿毒打，其实很想告诉他这是要看脸的，吴彦祖拍我一下，我 TM 能趴地上舔他脚。出息。小布说，你凭什么说我长得丑，我是丑人中最漂亮的，而你呢，你不过是漂亮人中最丑的，记住没有，你是最丑的，哈哈，心技能 get 一下。 请叫我四条眉毛说啊，为什么说踢足球的男生帅，打篮球的男生帅呢？都是放屁，只要你长得帅，你弹玻璃球都帅，长得丑打高尔夫都像铲屎，什么温柔的女生有魅力，素颜不化妆女生都清纯，也是放屁，只要你长得漂亮，你天卖个豆腐都能说是豆腐西施，长得丑拉个小提琴都像是得了抽筋儿。我是看透这个世界了，多么痛的领悟。巴拉巴拉说，只有帅的人才能天天自黑，像我们这种丑的人天天只能被别人黑好吗？对，随便一笑都是表情包。全说其实在照片里看到惨不忍睹的自己还不算太崩溃，毕竟呢你照过镜子，已经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偶尔听一下自己录下来的声音，那种感觉才叫绝望呢。千与千梦说，一般出门逛大街看到都是帅哥配丑女，为什么就没有人追我呢？明明我比他们还丑吗？那最近还看了一个新闻啊，说是一个公司他来了一个部门的这个还是区域的一个总裁，是外国人哈，特别帅，想这个帅气的总裁啊跟我嘛那个小秘书应该发生点什么哈。于是呢他这个工作呢也开始这个不认真，偶尔出些小差错，还卖卖萌，说话嗲嗲的。可是一个月啊，一个月就那个男的就跟他说，你还是不要来在这儿干了。所以现实往往不按这个故事情节发展的哈。现实生活说，哎，以前总以为自己长得还不错，直到今天公交车上就我旁边一个空位，过去十多个妹子没人愿意跟我坐一块儿。六娃说，我只能说长得比较顺眼，因为朋友们都用一句话说我这孩子，越丑越顺眼。
爱哭的女生一般胆子都不大，都是脸大。
哎呀，节目录着录着啊，都10月24号了，1024，祝你节日快乐啊！那好吧，就让这样的音乐伴你晚安。这期节目呢，还要感谢提供和原创段子的朋友：杜岩、饮弹自尽、美丽誓言、严明霄、CUDDIS、风月、一夜之间、靖康、明豆豆、无名、赵岩、小雷、杠子、杜伟、地府小白、路飞、三刀、三刀、洋鬼子、子不语、俗世奇才、右边你够了。也非常的感谢所有在喜马拉雅节目下方给我打赏的朋友啊，有看到。然后大家前两期的节目留言呢，我会放在之后的互动节目当中专门来读啊，不然再读下去的话就严重超长了。这期节目呢，同样还要感谢西斯黎、黑玫瑰、真宠、滋养精华油对节目的大力支持。说真的啊，买一个好的护肤品总比去做什么微整形啊，去打什么美容针啊要好得多啊，这种呢是天然无刺激，确实是对皮肤特别的好哈。像彩彩这种每天熬夜到这么久的人，如果有心见我的话，你也会觉得我皮肤好的哈哈。好啦，今儿就自夸到这儿吧，祝你周末快乐，睡个好觉，亲爱的晚安啦。你肯定会问背景音乐是吗？好吧，背景音乐呢，我写在这一期节目下方的节目详情。后半段呢，有几首英文歌，范玮琪的小眼睛，南拳妈妈的香草八铺，王苏龙万有引力，曾沛慈的不要再打了，萧敬腾跟我玩儿。后面呢懒得打字了嘛，就把英文的复制上去啊。哎，这歌还真好听，请原谅我再打扰好吗？哎呀，夜深了，对面楼的灯都灭完了。
脸大如饼，眉如葱，唇似培根，眼如杏，要是放上大虾仁，就是地中海缤纷四季披萨。